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第五十四章，五十四章这一章粗粗的读过，好像有，因为我们这边所读的，若是看在以色列这个民族的身上的话，到现在还没有看见，好像上帝，向他的百姓所说的话。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的确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一段的圣经。我从最后一节说，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第五十三章是讲到耶和华的义仆，是讲到这位义仆为了赎人的罪，救赎他的百姓，他所做的一切，无论是刑罚，无论是鞭伤，无论是在剪羊毛手下无声，无论他受到任何的耶和华定义叫他压伤等等的这一切，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位耶和华的义仆，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而假如从五十四章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话，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我突然今天从我心里面兴起来，突然感觉很甘美的，就是不是按照以色列人的血统的儿女，就是说因为这位义仆所行的一切，以后怎么样的让没有丈夫的会生出许许多多的子女来。我相信这句话，在我的今天的领会，我重新读这段圣经的领会，是别人解释的。哎呀，属灵的儿女啦，什么什么，对这个，我在说别人的领会，我们不去说他对还错。但是我今天从一个更高的格局来看的时候，就是说，因为有五十三章，所以五十四章里面讲到的，这个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的这个意思在哪里的？这个意思似乎引进了一个不是以色列血统以后也会成为神儿女的这一个事实。我再说，这是我的体会，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我每一个人都要好好再去读。那意思是什么样呢？那个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从前产生的方式，通通都是因为血统的关系。法利赛人这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所生的以色列人。但是今天在这个地方讲到是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孩子更多，那是什么呢？将来还有一些儿女不是从以色列血统来的，而他们却千真万确也是神的百姓。那从这样一个，我今天从这样的领受来看的话，怎么样呢？今天很多的时候，人有门户之见，人有什么呢？人有所谓的党派，这个的观念。不，慢慢我们发现，当这位义仆，当这位五十三章出现的那位要救赎他百姓的那一位开始成就了他的作为的时候，有许许多多的孩子所产生，不是根据血统，也不是根据门户。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想象，我在想当时先知讲这段话，以色列人没有可能去了解，就像我们今天很多人不能去了解，怎么可能一个没有丈夫的人比有丈夫的人小孩还多呢？怎么有可能？但是好像我看到这件事情在历史里面成就的的的确确，到有一天怎么样呢？当有一天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他们有丈夫，他们生的以色列人会比外邦人当中因为相信耶稣而成为儿女的人更多吗？假如我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就突然就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只要一个人他有门户之见，他就受限制， 但是反过来讲，是以耶稣基督那位义仆所成就的一切，成为整个放长这个幔，那这放这个是放张大你的居所的幔子也好，不要限制，或者是要这个放长你的绳子也好，坚固你的橛子也好，那什么意思呢？那个是在神的心意的里面，因为神爱世人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的里面的时候，怎么样呢？超过任何一个有门派有血所谓的像以色列人一样有血脉有门派的这种门户之间的人，将来他们在神面前可以带给这个世代，让多多少少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的这个事实会更多。今天但是我们人总喜欢受在格局里面，今天有很多人，今天有很多的教派为什么一天到晚要跟别人要什么放这个要放长你的绳子啊，坚固你的橛子啊，他是希望他的这个帐篷能够大一点，人多一点，他真的希望神的儿女，全世界神的儿女都成为神的儿女吗？那一个心，那一个灵，跟这段圣经被先知以赛亚神感动他写的有点不太一样。今天多少人到现在为止的放长橛子，放长绳子也好，坚固橛子也好，这个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也好，都是一种门户之间的那一种，跟在这里所讲的是比没有丈夫的还要更多，这个意义是不太一样。今天有很多人扩大幔子，只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是以色列有以色列血统的才算，对不对？是归在我这个门派里面的才算。但是在这里，神的应许不是，神的应许说，那些没有丈夫的，要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的意思，不是出于门户的肉体组织的仁义作为的那种党派的那种像以色列人一样的永远只是有以色列血统的才是的这样的一种想法的，超越了这样的一种想法。神乃是要借着，假如我这样讲，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是讲到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救主的话，我要问大家的意思就是，这个以赛亚这个弥赛亚来只是救以色列人呢，还是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什么？是关乎万民的。今天我们常常忽略了耶稣基督，凡是信耶稣的人就好像被福音所生，就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不一定要归在我的什么什么浸信会、长老会、地方教会、什么什么路德会、卫理公会，不是这一套，不是归到我的名下，不是归在我的这个帐篷的里面，不是不是。是的话，今天有人说哈，今天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啊。他说，今天什么叫礼拜堂的兴旺啊？因为礼拜堂有墙，所以你觉得里面塞满人就是兴旺。等到你把你礼拜堂的，不管是有四座墙的，五面墙，你通拆掉的时候，你看看还有多少的空间需要我们去扩大。今天人也是一样，把篱笆一围上，用教义成为篱笆，用做法成为篱笆，用一种领受成为篱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只放眼看到自己方框框圈圈里面的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可能来完成神真正的一个心意，就是让那些没有丈夫的比丈夫的有丈夫的儿女还多呢？丈夫在那个时代是什么呢？在那个时代是人的依靠。今天我们所有依靠人所有发展的一切，那只是人的而已。等到有一天真正没有属地没有属地的这些丈夫的这一些有儿女更多是怎么样的，他们真是靠着这个属灵这个至善的这一位耶和华上帝，万军之耶和华的上帝，而以至于开始出来让有一些人成为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发生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先知以赛亚在这边所说的话慢慢成就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利用圣经里面神的应许， 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有丈夫有儿女的这样的一种的光景，而不是运用在神的心意的里面。这是我要今天分享的第这个以赛亚书第54章第一段。第二段，第二方面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其实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人是一个很会发展小孩的民族，哎，是不是这样？但是呢，或许在另外一方面很事实的方面怎么样呢？因为战争他们有很多的男人死了，因为被掳，所以怎么呢，以后他们可能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限制，以至于以赛亚为什么要用孩子多这件事情成为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种祝福应许的一种的象征？他们心里有什么害怕？害怕什么呢？他们真的害怕，但是这个神才要先知以赛说不要惧怕，因你必不是蒙羞。我在想蒙羞什么？也不要报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什么叫做蒙羞呢？什么叫做报愧呢？什么叫做蒙羞？什么叫做报愧呢？我在想在古时候不孝有三什么无后为大，对不对？过去的女人不会生小孩这件事情是多大的羞耻啊！以色列人怎么样？你看他后来说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什么叫寡居呢？就是没有丈夫嘛，是不是？以色列曾经有一段的岁月在他那里面有害怕，为什么打仗男人通通死光了？他们怎么样呢？女的被掳，是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之下，假如以色列人非常看重希伯来人所生希伯来人的这样一种观念的时候，他们想，那我要归给谁呢？啊，以后我们这个民族是怎么样一个产生呢？他们会不会害怕？我想到一个最真实的情况，这样一个思想很早以来通通都有的。你看罗德有没有？罗德带着妻子带着儿女们这个从这个索多玛逃出来的时候，这个罗德的太太因为回头一看变成眼珠，所以他没有办法带着两个女儿到了山上以后怎么样呢？两个女儿说，你看整个城都毁了，我们以后没有后代怎么办？他们把爸爸灌醉以后就有爸爸同情，以至于这个罗德的两个女儿就成为两个民族的始祖，一个叫亚门人，一个叫摩押人，是吗？就是很早以前就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没有后代了，这是一件多么遗憾多么羞耻的事啊。以色列人多少次被外族人进攻侵占，整个城破，人被掳，男人被掳的多还是女人被掳多？女人被掳多。那么他们怎么想得通将来我们要怎么样这个以色列的民族要来复兴呢？神在这里跟他讲说，你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假如我用这边蒙羞是怎么样呢？他们没有办法继续来发展他们以色列这个民族纯种的纯血统的神的百姓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真的里面有害怕。因为他们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找得到纯粹血统的人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可以繁衍以色列这个民族变成一个多的民族，是不是这样？他说，但是第五节讲的，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到最后怎么发现呢？到最后发现一件事，人想错了。今天有很多说，我们用人的方法要发展基督教，是吧？搞到最后是不是？搞到最后发现这套东西人家也不要，对不对？好像变成说，没有办法产生什么样的时候怎么样？但是反过来讲，耶和华上帝说，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蒙羞，你也不要报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要脱去那些年幼时候的那些的这个羞愧，也不再纪念寡居的羞辱。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要成为我们的丈夫。耶和华神成为我们的丈夫以后，慢慢产生的是什么？是属灵的人。这个属灵的儿女不是今天我们很会发展我们自己系统的儿女，有没有啊？ 静心会要办静心会神学院，长老会要办长老会神学院，卫理公会要办卫理公会神学院，地方就还要办一个门徒训练中心，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门户之见，我们的丈夫都是人，我们人的一种的东西，为了要我的这个账目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等到有一天上帝要拆毁这一切的时候，神说我是你的丈夫，你还怕什么？你害怕你没有孩子吗？哇，我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我不晓得当时的以色列人能够明白吗？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明白吗？今天多少的人，以色列人会有这样的思想？我们今天新约时代神的儿女，当然跟以色列人一样嘛，我们也会这样的思想，以至于怎么样？我们落在羞辱的里面。你看，今天到有一天，多少的门户一下子嘛很兴旺，一下子嘛又到什么了？到门口落去，大家很羞辱啊，被攻击啊，不管是在教育上被攻击，不管是在亮光上被攻击，不管在什么东西也变攻击，你攻击我，我攻击你的。其实神的心意不是，神的心意要我们这个扩大幔子，要我们延长绳子，要我们固定觉知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全世界这整个人类是神的心意，我们真有这样的一个心吗？等到我们有像神一样这样的一个心，而神又耶和华神的名，耶和华上帝又是我们的丈夫的时候，你想想看，那一个光景是什么样？我不晓得我们今天的心胸是以色列人的心胸，是门户之间的心胸。我们今天要劝人家要把帐幕要把帐幕能够放大，要把绳子要能够延长，橛子要坚固。我们的思想是什么样？到底是什么？我们在利用了神的话，我们利用神的话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还是进入神的话，让神使用我们来完成神的心意呢？这两件事情都不太一样。所以当我读到第二段的时候，那种感触非常非常的深。那个感触非常非常的深的原因在哪里呢？意思就是说，神的心意何等的美好，没有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是他放弃的。今天我们在社会上可以看不起那些低等的民工在城市里面的，今天我们可以在很多的地方看见汉民族看不起那些少数民族的，今天我们常常会发现那些读书人根本不屑与那些没有读过书的老粗为伍的。但是神的心意不是，假如耶和华是我们的丈夫的话，神爱世人的心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摸着。这是我第二点跟大家来交通的。那么第三点，我要稍微跟大家分享交通一点什么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点交通是这样。耶和华上帝要招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气，就是幼年所取被弃的气。刚才这段是我所读的。假如我们这样讲，神真的在以色列还幼小的时候就把他当作妻子一样这样爱带来娶以色列的话，那么神为什么又会离弃他呢？其实耶利米书第二章还是什么时候也有讲到以色列这个民族是耶和华神，就是在他们幼年的时候是被耶和华所娶的。我们可以来稍微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一节，好的，我想我记得是第二章，因为那时候看到这段信息，心里面耶和华的领导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爱情的这个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的恶，这个就是说神，就是我觉得叫，其实以色列这个民族刚刚萌芽的时候就像是幼年嘛，对不对啊？其实神已经心里面爱他，就像婚姻里面那种最贞洁的爱情，丈夫爱妻子一样的那一种的爱。所以我到现在，魔鬼为什么破坏婚姻呢？因为让人一想到丈夫的时候怎么样呢？恨到跺脚。所以神要来做我们丈夫的时候，他要不要？他就不要。 魔鬼为什么破坏婚姻，魔鬼为什么破坏家庭，魔鬼为什么破坏亲子关系。一讲到说，一讲说耶和华上帝是像你爸爸一样，奶奶想到自己的爸爸，那耶和华就不要了啊，是不是？就这个魔鬼很厉害，这个地方，因为圣经里面，在那个时代的那种婚姻观里面哈，在那个时代的家庭观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所以魔鬼在那边一直破坏。所以我今天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其实耶和华上帝是拣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这个民族刚刚萌芽的时候，16年的时候怎么样呢？耶和华已经爱他，像爱妻子一样。到最后为什么会被弃呢？啊，为什么被弃？同性出墙啊，他心里别有所爱啊。说耶和华爱不爱他？假如我这样讲，就是说一种是主动的丢弃一个人，一个是被动的没有办法的跟一个人的距离远。我要问的是，你主动要跟人家距离远呢，还是你被动的因为那个人离开你，你也不得不跟他距离远啊？这个一不一样啊？不一样。今天很可惜怎么样，今天常常是我们主动的意志要跟人家疏离，要跟神疏离，结果怎么样呢？让人被动的不得不跟你有距离。你了解的意思吗？我这句话讲得很负责。什么叫很负责呢？神从来没有离弃什么人，是人自己的作为选择了做些什么事情，人主动的发起远离上帝，结果让上帝被动的跟我们之间有很大的距离。假如上帝不爱神的百姓像爱妻子一样，他为什么还要让先知？有一个先知，你们记不记得他这个名字？可惜啊，你看我太太圣经熟了。对不起啊，圣经熟不代表什么，你也不要太高兴。圣经熟是圣经熟的。何西阿先知，上帝要何西阿先知把离弃他做妓女的妻子再一次的娶回来，来显明神的儿女也是像何西阿的先知一样，但是呢我仍然爱你。是上帝怂恿丢弃他，他才不能够谋生去做去做妓女。是何西阿这个先知丢弃他的老婆，让他老婆没有办法生活去做妓女呢，还是他自己的老婆犯贱？你们讲给我听。今天很多时候是我们犯贱离开神，贪图享受，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产生了一个事实，好像怎么样呢？好像被耶和华丢弃。事实上耶和华丢弃我们是他被动丢弃我们，是我们主动的离开神。但是神的心在这里怎么样呢？神的心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招他们回来，来爱他们。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不晓得讲这句话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有多么的心里面的感受五味杂陈。讲到神啊，怎么是你离开我呢？明明是我们选择不要你嘛，我们要去拜偶像嘛，我们把到山上去拜偶像的那些山路都怎么样呢？那个山路都跑出一条路来了。在永泰发生一件事情，到现在为止一直留在人心目当中一个没有办法挥去的一种怀疑。有一个人的屋子的后面有一条路，从另外一个地方到他们家的后院里面有条路，这条路就是从另外一个地方人住的地方走到他们家里面去的一条路，在那个地方走出了一条路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说因为这家人里面住了一些人，那时候没有男人只有女人，以至于怎么样呢？别人就怀疑这一条路从另外一个家另外一个地方通到他们家后院去的这条路，那么一定是另外一家的男人怎么样呢？走这一条路已经走出一条路了，就一直怀疑另外这一家的男人是不是一天到晚 跑去那一家没有男人的女人家里面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这件事情真的到最后闹到我这边来，我也不要怎么说。有的时候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偷偷摸摸的到青翠树的山岗那边去拜偶像。这个圣经里面说，你们跑到山上去已经奔出一条大路来了。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做很多以为是偷偷摸摸人家不知道的事情，其实你踩过的路都留下了足迹啊。但是神的心何等的宽大，神说到的时候神还要再召回他们，而且他说的，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永远的慈爱，永远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我在这边讲到一件事情，我很真实的这样讲，我也真正的相信，但是不是神学教义的相信，而是我内心深处对我这位上帝的相信。我为什么这样讲，有人可以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是他的教义。我相信说我真的是神的儿女，我永远会在主的怀中。我有的时候就算会这个离弃神，我有的时候就算会软弱犯罪跌倒，但是神向我掩面，神的怒气掌义只是顷刻之间，他要向我施，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我。我不是在教义里面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乃是在我内心的深处对神爱我，我救赎主对我的爱是永远爱我，这件事情我相信我一定是在神的怀中。这是不太一样的，一个人相信一个道理，一个人是相信真正这位上帝，不一样的。我再跟你讲，碰到人的时候不一样，别人讲说你不得救了，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你犯罪，你现在所有的行为你不怎么样怎么样。一个真正是，那是你讲的，我知道我爸爸一定爱我。你这样做，你爸爸不要你了，是不是啊？那是你讲的，因为你不是我爸爸的人，所以怎么样呢？他也不会生气。但等到一个人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一个神学观点的人，人家一讲他就跟他翻脸，就要跟他闹，就要跟他搞，是不是这样？有必要吗？我们里面相信一个，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人在挑拨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同工关系，是不是这样？你只在这理论上的，我们同工要同心合意啊。别人说你们同什么心啊？你们什么同工啊？你们那个同工的工是攻击的工啊？你们那个同工的工是把别人看成那个同工的同是看成那个只是儿童的童啊？你们都把人家看成是这个压榨未成年劳工啊？还是这样啊？你们说同工是不是啊？人家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很真实的彼此之间认定的那一点怎么样？你怎么讲是你的事，我们的关系不受你的挑拨。但是只是相信一个道理的怎么样呢？我们同工应该彼此相爱，结果被别人一讲说他是在压榨你的劳工啊，你像一个同工一样被人家利用啊，你一听想想也是这样啊，以后变成怎么样呢？我们的把握在哪里？我们把握在一个真实的关系的上面，不是在一套理论的说法的上面。一个只在理论说法的上面，有一天当被人家当魔鬼来挑拨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经得起他的这个怂恿，不得不跟人家闹，不得跟人家吵。那在这个地方我读到的时候怎么样？我就读到神是用永远的慈爱跟怜悯来对待我们，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以赛亚书第53章所讲的这位救赎主，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拯救我，他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悯来对待我。我不要你相信吗？我不要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把握？因为我是神的儿女，连做妈妈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忘记吃奶的小孩，耶和华都不忘记我们，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一件事情应验在什么地方呢？应验在我们这些许许多多是没有丈夫的人所有的儿女的当中的那一刻。真的求主怜悯我们， 其实上帝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那一个生命，我觉得产生的那一个是更多的这一件这句话。我今天读了这一段圣经前面的事，我突然想到种子的故事。你知道吗？什么叫做门户之见？门户之见就是一只橘子，有没有？这个橘子里面有多少的种子，可以算得出来。什么叫做没有门户之见呢？就是那粒种子。一个橘子里面呢有多少种子，你算得出来算不出来？啊，一个橘子里面有多少种子，你算得出来算不出来？你算得出来。但是我问你，一粒种子里面有多少橘子，你算得出来吗？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忘记了，我们在神手中是一粒种子。你没有办法算得出来我里面有可以结多少的橘子，但是很多是很可怜。今天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是个橘子，你只要在我里面成为种子就好，你没有想到种子的目的乃是要发展出更多的橘子，是你自己这一个橘子的本位所没有办法想象的。人很可怜，以色列人一直拘禁了神的福音，以色列人一直拘禁了神的恩典。神在这个地方，在他们这么败坏软弱寡居，在他们担心他们这个民族没有什么前途的时候，神要将另外一个属灵的律、属灵的原则告诉他们。你说他们会明白吗？不会明白也没有关系，因为一步一步神慢慢在这个民族这个身上所成就的，他能够懂的，就在看得见的，懂的能懂，以后怎么样呢？让我们这些不是有丈夫所有的神的儿女们怎么样呢？慢慢在读圣经里面记载真实的事情，让我们就能够心里面明白过来。一个人一直还在橘子里面的，跟一个人已经跳出橘子。成为一粒种子，被上帝埋在土地里面是不一样的。一个橘子再漂亮，供在那边；橘子再夸口说，我里面有100粒种子、1000粒种子，啊，跟一粒种子愿意落在地里面，结出许多子粒来，那是不一样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很多的时候像以色列人一样，但是我们能够想到神的心意吗？神不愿意让我们继续在受害，神要用宝石成为我们的墙，神要用许许多多尊贵的这个玉成为我们的门。今天我们能够想象到这一点吗？今天我们什么这个抱缺守残，有没有这样的成语？我们抱着我们自己的那一点以为什么东西，那一点东西早晚要受羞辱，要抱亏蒙羞，就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神对我们所有一切的应许到最后谁能共享的，谁能攻击你的？他神的应许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今天我的问题是，今天真正是神的儿女在哪里？我们都是人的，我有时讲话有点厉害，就我们都是人的走狗啊，都是人的狗腿子啊，你哪有什么平安？那个人都没有平安了，你会有平安吗？今天你在一个教堂里面，那个牧师都没有平安，你会有平安吗？除非你的主旨不是那个牧师，你的主旨是耶和华上帝，你才有可能有平安。你同意吗？啊，你看看那些跟你作对的人，他心里有平安，他有平安，他不会跟你作对，因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才要提防你，才要斗争，你才要干什么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打比方，一个人，你看那个耶稣去斗争谁啊？他那么贫穷，那么多人抵制他，他去斗争谁？他里面有平安，所以怎么样呢？他才能够把平安带给别人嘛。今天一个心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安全感的人，他要去帮助别人，他能够帮助别人吗？因为他是要拿别人对他的夸耀成为他的安全感，谁愿意来做你的垫背啊？来成为你的安全感啊？人家还想拿你来做他安全感的吗？今天心里没有平安的人怎么可能带给人平安？今天心里面没有安息的人怎么可能带给人安息啊？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有平安，今天耶稣在被人家这样羞辱的时候，他里面都有安息。 我们在主里面怎么享受不到大平安呢？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你心里面有安息的时候，你先在主的面前得着安息，你再去想别的东西。你心里面有平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们做了什么东西会怎么样，上帝的膀臂不缩短的意思怎么样呢？你就是不做，耶和华上帝都会做。但是有一点，你要成为见证呢，耶和华没有办法代替你成为见证。到有一天有人要起来攻击他儿女的时候怎么样呢？耶和华的这句话讲到，不，凡为攻击你造的器械不必不利用。那个意思怎么样？怎么可能不利用？我在这边的体会在哪里？我在那个体会就是人用刀剑来打你的时候，在你的身上也没有用。你慢慢看，今天又很像，比如说像义仆，我的仆人，耶和华仆人，我们是耶和华的仆人。你以后慢慢能够经历这样一种生命的事实，当人兴起刀兵来攻击耶稣的时候，这些刀兵有用吗？啊，你们讲给我听，逼迫有用吗？羞辱耶稣有用吗？但是反过来讲，今天人家一点点看不起我们的眼神，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好像那么厉害的被刀剑来攻击，那是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假如我们真正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你会发现人家就是兴起器械来攻击我们，好像没有用器械一样。我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的时候，我只有真的知道说，我真的羡慕在耶稣基督里。你在任何一个教派里，在任何一个组织里，甚至在任何一个所谓的这个教堂里，你怎么样呢？你没有用，仇敌魔鬼只要兴起器械一攻击你，你马上就垮，我告诉你。但是你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呢？因为耶稣基督承受得起这一切器械对他的攻击，我们在他的里面，我们必大享平安。弟兄姊妹，你今天心里有安息吗？你今天心里有受伤的感觉吗？你有受伤的感觉，就证明说魔鬼所兴起的器械刀剑他用得上。但是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魔鬼这些的器械刀剑他就算用也用不上。为什么呢？不构成对我们的伤害。今天基督教充满一群被伤害的人，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今天基督教充满了一群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愿意成为耶和华仆人产业的人。我们今天请基督祷告。